好，我们的专题是喜乐，不是快乐啊。那其实我们重点在讲快乐了哈。喜乐，我们到圣灵的果子，我们会更深入的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来挖掘那个喜乐的味道是什么哈。好，那现在我们谈的就是快乐跟不快乐。那上次我已经很清楚的跟你们提到，所谓的快乐不快乐是我们脑部的问题。知识的问题、思想的问题、情绪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们身体的这个生理上是我们脑部在负责的啊，它是一个指挥部啊。那我也跟你们提到，其实所谓的快乐，你绝对找不到一个什么定义，说快乐等于什么。唯一能够形容的就是，当一个人跑了第一名，赛跑第一名，拿了一个奖杯，他可以说：“我很快乐，我很开心啊。”还是说呢，你爬到了最高峰的最高点，在那个时候，你照了相，录了影啊，那个叫做可以叫做快乐但是问题是，有时候这种快乐呢，可以就像你把你的用单脚站在一个单杠上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单杠有没有一个人在做那个体操，那个，特别是那个苏俄的他们的这种最厉害的了就很美就在一个单杠，就是一条铁杠的上面，然后用一只脚站在上面，那他练过。用多少时间和放多少的辛苦练出，就是为了要那一刻来比赛。他的人生不是永远是站在那里上面的，对不对？他跟我们一样，白天做事情，要吃饭，要睡觉，要学习，各方面都有要生活的。那快乐就像什么？就像你单脚站在单杠上面，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像那个比赛的可以这样子不动啊，他也要下来的啦啊。那一方面他要下来，二方面呢，我们会在那边手打开，然后就会好像要掉了一样，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你如果单脚站在单杠上面的话，那个叫做快乐的味道，它是会掉下去的，因为我们的脑部，我上次提到了多巴胺的分泌，这个是有确实的不是我自己编的就是我们的脑部有一个会提供让我们觉得很有动力的，这是神造我们的一个很，它是一个值一种，就好像那个电在传导一样那它会一直把我们往上捧，往上捧，就像你在爬在那个高峰一样但是这个多巴胺一上去的话，它是没有极限的，一直上一直上，上到你受不了，上到你已经到一个地步呢，身体说不行，这样下去的话，就像你的血压高到一个地步，再往上高，你就要中风了一样，它需要把它拉下来。这个机制本身会让这个在最高点的所谓的快乐的那个时候的感觉，觉得你很痛苦，快要掉下去了。那个往下掉的感觉，那如果我们不要上当的话，我们就回到反正曲终人尽，离开舞台就是下台一鞠躬，就回到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有这种平衡的意识的话，认清楚说真实的是什么，你不能每天都在喜马拉雅山的最高点那里照相啊，对不对？那我们会被那个快乐呢？会被上瘾，会依赖它。我们很享受那个，然后我们就会上瘾了。这上瘾不是只有年轻人会上瘾我们也会上瘾。好像我这时候非要那一杯咖啡不行，我这时候没有这个就好像过不去。我记得以前我们这里有个教授很有名的教授，他现在年纪也，他好像跟我们差不多年纪那他很有名教这里的那个系统神学非常有名。那他每次一早上 就骑那个脚踏车，一只手扶着他的扶那个脚踏车的扶手，一只手就端着一杯咖啡。他说：“其实早上如果没有这杯咖啡，我没有办法教书。好，那我可以说这个就是上瘾。世界上只有一个我们不能没，就是我们的神。耶稣说：‘没有我，你就行不了事情。’那如果我没有耶稣以外，还有没有什么不行的话，那我们就上瘾了。可以，我可以这样讲。好，那这个跟耶稣的关系是灵的关系，是心里面的关系。刚才我们看加拉太书。”完全是心理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快不快乐的这种来分辨或者快不快乐的这个解释呢，是我们的脑部的思想跟情绪的关系。这一点，我们抓住这个意思哈。我们全人是灵魂体，那么魂里面就有这个思想，对不对？智慧、思想、意志，这个都在我们的脑部这个地方。那我们如果没有在灵里面晋升，如果没有在灵里面有一个根基站在那里，真理的柱石，那我们就会变成人生的。刚才好像我听到周师母在谈到那个帆船，那个帆哈，那个帆可能就会变成我们，就是用我们脑部好来选择方向啊。所以我上次的意思是说。没有快乐这一回事，那是你的一个主观的感觉。那如果没有那个感觉，你就会把不快乐，会把那个没有感觉当做不快乐。那我也提到一些我们那个舌头的一个谈到那个刘磊，帮我念一下，因为我没有拿到上次的我们啊，在你要说有哪些情况让就是一个不快乐的状态？
空虚，感觉
嗯哼。
无聊；二是不满足欲望；三是孤单，感觉落寞，没动力，那个倦怠感、担惊、焦虑。
好的，那些是一个现象，我们就会在那里面认为我需要追求快乐。那事实上，快乐是一个点，巅峰，乐极生悲，马上要下来的。好，那现在今天我们进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个不快乐的症状，你有没有不快乐的症状？让我们稍微检查一下啊。那这个症状是什么？症状就是外面显出来的。当医生要诊断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也都要听我们的症状，对不对？可是我们讲的症状不见得是我们的病根。我第一次讲的是我们的病根在于我们的脑部这个控制情绪。通常情绪是第一个冲进来的，因为它在外源的地方，负责情绪的这个脑部在外源的地方啊，好像要触动我们去就从感受进去这样，然后就会有一个思想。理性啊的这个思想啊，这些都会一起运作，就产生我们的这个意志上的那个一些啊，我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哈，那都在那里面就成为一个彼此运作啊。好，那我是不是一个在快乐没有定义哦，没有所谓的快乐了，可以这样讲，一个人可以吃粗茶、喝粗茶、吃蔬菜。他也可以觉得不会不快乐啊，所以我说不要在快乐上一直在找那个定义，怎么样才快乐？那我们会变成上瘾啊。那现在我们倒是有不快乐的症状显出来的。好，那我这里有五点。第一点，你常常会比较，你要找一个跟你比的，如果你比他多，你就觉得。好像诶，我应该快乐，因为你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常讲这一句话，对不对？哈，其实用比的哈，不会解决我们的不快乐，因为你还有上面的，还有下面的，对不对？你往下面比的，还有上面的，那我们一比的话，比不完啊。所以这个所谓的竞争啊，这个竞争跟比较本身呢，就会给我们一个产生一种症状，就是我们常常会变成一种用比的啊，越比我们就越不快乐。那么，因为我们一直在谈的是它的平衡，对不对？好，我们有一个比较，是让我们更进步， 或让我们更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这是对的。比如说，你的孩子，医生跟你检查，跟你说，哦，他的这个身高在100%的100个里面，他站在第几？他不是跟你讲第几名？他说，当他在里面的这个哪一个范围，让你知道，哦，他这个方面需要我的孩子，需要方面身高，那需要运动啊，需要加强，或他的体重，或他的哪一个值。在100个里面，它大概平均在哪里的？给我们一个标，一个那个不是比较，那个是一个标准值，让你做一个评估。那如果我们进入了这种负面的比较或者竞争的时候，那我们就失去了原来神给我们这个评估能力里面的叫做欣赏。如果你的孩子去做出来的评估，他是在50%以下，等于说，医生说，都要加强，不太及格的时候，难道你就会去抵触那些长得好的孩子吗？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向那些长得好的孩子有一些学习。我记得以前我们家雅各呢，他小时候他是就是长得很均衡然后其实我们家都是粗茶淡饭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哈，可是他的胃口好，然后他也不挑，我们孩子不挑食。那人家就来问我说：“你给他吃什么？”人家不会来跟我说：“哎，你的孩子有什么好的？你看他那么胖，他怎么不是这样哈？”他们会来问我说：“你给他吃什么？”那当我就会给他一些我的，事实上他是吃什么啊，怎么样哈？那我们就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很健康性应该有，就是欣赏了。那如果我们的欣赏变成病态的话，叫做不快乐的话，就是会变成比较成性。第二个叫做深渊，不管什么层面，不管什么情况，总是有一个冤头、冤主。所以我们就会有责怪性的东西，我们就会有不平了，心里面就会不公平为自己伸冤，然后呢，就会找到一个，等一下我们会找到那个外敌，找到冤主像我们讲的是伸冤，那症状就是我常常会觉得不公平，我觉得我不服，我不甘心那基本上呢，他本来应该有是一个理解，我有一个理解能力，为什么对方是这样，我是这样。为什么我跟人家有不一样？有一个理解，让你更扩展你的理解能力，你的这个外面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原来不是只有我这个样子，还有别人那个样子欣赏、理解，这个都是圣经里面讲的，我用的词不太一样一个是包容，那个就是理解嘛。那欣赏的话，就是像那个有没有跟喜乐人同喜乐，跟哀哭人同哀哭一样的这是神要我们。我们人生人跟人之间，爱人如己跟人的互动的一个很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再接下来有一种症状，完美主义。一谈到主义就跟律法有关系律法就是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子才对那完美主义呢，不是条条规规。而是自己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自己放了一个安全的 fence 那个围篱笆要这样子我才安全。所以基本上完美主义的心理了心里面的理论呢是很脆弱的，它是很脆弱、很敏感的，因为它不能接受。月亮有圆有缺，才叫做日子在过日子嘛，对不对？我从初一到15，哇，月圆又要回到又开始上弦月下弦月，又回到缺了。这个圆缺是人生的一个事实。那如果我们带着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看不见的篱笆在那里，我一定要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在追求的是满分，不是满足。满足就是说我心里面是，哎呀，总是觉得 够了，够了，好，那叫满足嘛，好，我们都知道。那满分呢？其实这个都在一起的啦。你跟人家比，你才知道你是哪几分嘛，对不对？好，那满分的话，就是会追求那个跟人家比较啦，或者是我能不能达到一个成效啦，哈。所以这个是完美主义。那我们常常说完美主义的话，就是。老师会看到我只有这样，我只有这样子。包括父母亲对孩子说：“你怎么还少几分呢？只有197分，还少3分哈。”对，我们会有这种眼光、这种症状啊。问题是这样哈，问题是谈到完美主义的时候，常常我们有一个理想，我们也知道自己做不到，但是呢，我们最难缠的是我们要求别人。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放松一下，会给自己，就是给自己里面休息一下。可是我们会去要求别人，所以外面看不过去，里面心里面也不平衡，那是很痛苦的哈，那个叫做不快乐了哈。好，第四个症状是应该怎么样？这个应该这样，那个应该那样，有一个我们自己的理在那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感恩，好，他的本来的应该有，就是神给我们，我讲的应该是神的，一定是应该的了，应当的当，哈，当如何，当进入神的院，献上感恩的祭，这个当是只有对神，不是对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夫妻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我们有很多的应该，等于说你没有做到，你就欠我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欣赏、理解，然后呢，面对现实、感恩啊、满足就没有了。本来神要我们这样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是神定的啊，那个叫做丰盛嘛哈、啊。然后还有一个症状，不快乐一个症状，我们会关闭，因为很怕不快乐，所以我们会逃避不快乐。以至于你逃避也没关系，你就回家睡个觉吧，好不好？总比你在那边搅局、主角、反刍你的这些不快乐啊，好。但是呢，偏偏我们不是这样。关闭的话，就是跟外界就不连接了，跟现实不连接了，跟人不连接了。但是我们会连接到一个我们想要快乐的。那个媒介，那个源，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来源啊，那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会上瘾的原因啊。人都是要连结的，即使我说我不需要别人，我自己很能独处，我自己过就好了。但是呢，那个不是一个健康的人生，照我们的一个自然人的一个特性，我们都要连接的啊，我们都要连接的不是物，不是东西，我们都要连接的不是这些怎么讲呢？就是物质啦，哈、哦，或者是这些你所做的事情啦，哈、哦，你的成就啦，要连接的是跟人的关系那。这些叫做不快乐。既然快乐定不了定义，我只能说你要看看你有没有上瘾，有没有什么非那个不行的，那个就是你认为的快乐那你常常会重复做的，不做不行的，那就是你的快乐。可是不是，那快乐是不存在。但是不快乐呢，有它的一些症状。我刚才提了哈，那接下来。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防卫作用，就是我否认我的不快乐，我没有不快乐那你怎么样否认你的不快乐呢？你就把原因推到外敌，因为谁让我怎么样？因为谁做这事情，所以我才会觉得不快乐。所以上次我问了一个问题，一开始问了一个问题啊，到底是我们焦虑，先有焦虑，然后才会让我们的所谓的这些我们的传导物质 脑部传导物质不平衡，还是脑部不平衡才产生焦虑？我问过这个问题哈，我不晓得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什么叫做寻找外敌？就是我就用这个做例子好了哈，就是因为我的血清素不够，我的多巴胺就是拉不起来，所以我就会不快乐。就是把那个结果哈，我个人是认为，因为人是灵魂体的整个的一个一起的啊的，我们活着就是这样啊。那当我们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应该是平衡的。可当有不平衡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说，或许我的遗传啊，这个我们不做任何的，因为都会有了哈，遗传也有遗传的因素。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呢，在我们的从一开始在讲心理学的时候，讲这些科学研究的时候，都会有两派，一派主张是遗传的，遗传是主因；一派是主张，就是等于说你本来体质就这样，所以你就产生那个结果。那一派就说不是的，是你的环境促使你今天这个局面那就有点类似我这个问题啦。是因为你没有注重你的健康，没有注重你的饮食的平衡，使你血管堵住了，还是因为你血管堵住了，这是一个原因，使你不健康？那我要从这个快乐跟不快乐的角度，不快乐的角度来讲哈，如果你寻找外敌，你把所有的不快乐都归到别人身上的话，或者找外面的对象的话，那我要说，我们是回不了家的哈，回不了家。你会继续的追求所谓的快乐的那个瘾，然后呢，会继续的想要消灭这些不快乐的这种感觉哈。那基本的一个很重要的解决方案呢？圣经也有，圣经是百科全书啊。那我们请翻开你的诗篇116篇哈，诗篇116篇。我说喜乐跟快乐绝对不是同一回事哈，绝对没有关系。这个我可以到我们到圣灵的果子之后，我们可以有很多神的这个真理的一个给我们的引导哈。那在这里提了一个字眼，就在这个喜乐跟快乐之间，神给我们一个窝你不一定要能分辨喜乐跟快乐怎么样，你不用在不快乐里面一直主角你的不快乐。那我们需要回到一个窝我们先看诗篇116篇的第7节请帮我念一下。
我的心呐，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OK，好，安乐，这里有一个字眼叫做安乐，那很明显的，你把它我们用解开来讲的话，就是平安、喜乐，是不是快乐呢？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已经说快乐没有一个定规了嘛，哈。那在这里有一个定规，有一个窝让你躲进去，里面是安乐。那这个安乐的原因不是多巴胺，也不是血清素，也不是你有一个比人家强壮的什么，而是耶和华的厚恩。我们要溯本归源的话，所有我们一切的能够享受到的福气，包括我们的寿命，包括我们的身体的体质，包括我们所有的，我这样讲说，不是说100%的一个圆满的一个很完美性的一个身体哦，不是这样子哦，就像那个生出来没有脚没有手的，它还是有一个很非常安乐的一种生活状态，对不对？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见证， 他一样过着正常人的日子，不正常的身体过着正常人的日子。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哈。但是这样的时候，他还是归于安乐，因为有神的恩。他今天就可以十足100%的证明神的恩，在一个残缺的人的身上，怎么样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可以在16篇的前后稍微看一下哈。等于说呢，今天我们的答案就是说，你要回到安乐的窝里面去，那里有神的拯救，那里有神的安慰，那里有神的给我们的医治。那我们把16篇稍微前后看一下好了哈。嗯哼，我们先看你们，请你们打开16篇哈。哦。我们看第三节哈，第三节，请你就让一个一个帮我念，麻烦你哈，谢谢。
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
好的，这里的愁苦，上次我提到哈，喜乐是针对哀伤的人，哀伤不是愁苦，愁苦是一种心理的状态，苦会有苦毒，愁就是忧虑。那基本上，喜乐是针对我们一种哀痛、哀伤、悲哀啊，然后那是一个药膏，就是药嘛，膏我们啊，好像一个药膏一样哈。那在这里呢，这个作者呢，一开始他说他向神恳求了哈，那他跟神说他在落在这样的一个下面哈，一个情况下面的愁苦哈。患难愁苦，好像觉得好像有阴间的痛苦抓住他，哈，他已经不行了，哈，好，第四节，请念。
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
为什么他求告耶和华？第五节。
”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
再往下再念。
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然后就刚才就接着就是，人归安乐，还有一句话，我要给你，对不对？这个八九把它念完好了。
诗篇116篇第8、第9节，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眼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好的，哇，这句话太美了。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不要再走死人之路了。我们行活人之路，因为我们是被救活的人，我们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是一定要被救的，被救赎的。所以他说：“救我的命免死亡，救我的眼免流泪，救我的脚免跌倒。”当我们流泪的时候，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拯救，不是想一些我想正面的、想好的就会不流泪我们需要就是耶和华的厚恩，让我们走活人之路，不要走死人的绝路，把自己往一个死角，然后碰壁了。还一直碰，一直踢，让我们走活人之路。那他的一个秘诀就是在我的神，因为他是活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都是活人。诗篇116篇是犹太人逾越节的时候必念的，一共有113到118的话，5篇嘛。三四五六七六篇，六篇哈，一共有6篇诗篇，他们是一定要念的。他们曾经在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就要开始诵读这些诗篇。接下去呢，他们有很多很难的路，很可怕的旷野要走。他们曾经在他们打的胜仗过逾越节的时候，纪念神救他们的时候，他们非常大声的念。113到118篇里面包括116篇， 一个得胜，一个依靠，一个赞美的诗歌哈。他们曾经在他们建起圣殿的时候过逾越节，念这些诗篇。到现在，他们也曾经在一个没有电、没有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一样的念113到118篇。所以神的话是立定的，是镌刻在石头上面。应该说镌刻在铁的上面，然后石头还会被冲击，还会被消磨哈。我的心呐、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我待你啊。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啊。我想这是我们的解药，我们的妙方啊，不要落入快乐跟不快乐的迷宫里面去。我们了解一下。知识上有了，但是我们的心赶快回去耶和华的安乐窝里面啊！好，这是我今天的这个专题啊。那我们就一下就一样分割成我们的那个问题，对不对？好，回应的。